美军情报分析员最终出售军事机密遭逮捕。两会敏感词倍增，会上细节反映习近平健康下滑。撞邪了，粉红网民在网上抽出三害批斗。美国指责哈马斯分子阻挠停火，以色列军调查 10.7 失误。俄储备能够维持和乌克兰战争两年，中共直接参与。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8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个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的三高代谢宝的感激之情。我们来听一下 Kelly 讲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一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瓶，效果很好，就买了24瓶。希望主持人，我真的谢谢谢谢，他真的救了我一个命。我糖尿病很久，吃了这个以后，我的那个小便啊变成很清瘦，还有我的头晕也没有。希望主持人，我真的谢谢谢谢你。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时候，我去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3月7日，一名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师因涉嫌向中共出售敏感国防资讯遭到逮捕，请看报道。
3月7日，一名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师因为涉嫌向中共出售敏感国防资讯遭到逮捕。当日，美国田纳西州中区检察官莱文蒂斯宣布，来自肯塔基州坎贝尔堡的陆军士兵舒尔茨被指控向中国出售国防机密。舒尔茨作为第506步兵团第一营的情报分析员，从2022年6月起收到来自中国的14笔付款，共计42000美元。作为交换，舒尔茨将美国军方的消息提供给了中共当局。检方指控舒尔茨犯下6项罪名，其中包括串谋非法传播国防信息、非法向中国出口国防物品以及贿赂公职人员等。起诉书称，舒尔茨和一名他认为居住在香港的人联系，对中共提供有关美国在台湾遭受军事攻击时的计划的信息。他提供的资料包括文件、书籍、计划、地图、笔记和相片等。此外，舒尔茨还向中共间谍提供了 HH-60W 直升机、F-22A 战斗机以及洲际弹道导弹的空军战术技术和程序手册，以及关于美国防御台湾的武器系统和导弹防御系统文件。美国司法部7日发布新闻稿说，舒尔茨将个人利益置于美国人民的安全之上，而司法部致力于找出那些违反保护我们国家秘密誓言的人，并追究他们的责任。目前为止，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陆军反情报司令部已经介入调查此案。莱文斯蒂指出，未经授权出售这类资讯的行为违反了美国国家安全法，危及美国的安全是不能容忍的。今日的起诉书应该提醒人们，司法部在保护美国免受任何国内外安全威胁的领域保持警惕。
中共两会期间，北京政府风声鹤唳，导致近日网络敏感词突增，包括习近平、个人集权等10多个词汇在百度成为敏感屏蔽词组。同时，随着习近平出席公开场合会议，关于他健康状况的传闻再次出现，有分析人指出一个异常情况，并认为这个可能意味着习近平的身体存在问题。请听报道。
据悉，根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团队的调查，在两会期间，中共再度挖掘新的敏感词汇，对搜索活动实施屏蔽，其中包括习大大敏感词、习近平、敏光新军、灾难、习近等词汇被封锁。此外，包括取消两会、举手机械大会等词语，亦在两会期间成为一些网民的上手词。对此，有网友表示， 睇下呢几年嘅代表唔行唔痛嘅建议，两会其实亦冇必要开啦，纯浪费时间。同时，关于记者会取消嘅话题亦成为热点。中共政府屏蔽咗关于记者会、总理倒车、总理倒退等词汇，仲有中国网民搜索、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欧盟嘅词组，以及解放思想嘅悲剧同闹剧。相关内容遭到中共网络监管部门屏蔽。网民评论话，中共政府培养大量举手机器，政协俾国务院工作报告提意见，亦沦为笑柄。冇几耐之前，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郑哲话，认真研究李强工作报告之后，提出修改意见，要将政府工作报告第26页嘅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以病人为中心改善医疗服务，段落中的第一个逗号改为句号，被网络评论为史上雕花。而上海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云就提出要修改两个字，将第26页的着眼推进分级诊疗中的着眼改为持续，原因是着眼表达的意思是要做某件事，而持续意味着需要做到一年比一年好，获得网友都是人精等评论。有网民说，这个工作不需要这些代表做，连学校的语文课代表都能够做。还有网友说，我认为这个代表我都可以做，而且自带饭盒，交通费自理。在另一方面，中共两会期间，中共党魁习近平出现在公开镜头之下，有时评人发现习近平面前台上的一个细节可能反映了他的身体问题。公开短片显示，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其他与会中共代表和官员的台上只有一个茶杯，而习近平的面前仍然有两个。而在2019年、2021年和2023年的两会上，习近平面前总是有两个茶杯，同时有一名专业男服务员更换他的两个茶杯。视频人士陈破空认为，这两个杯放在台上可能有不同的用处。他在6号表示，习近平面前需要两个杯，好有可能是一个是装茶，一个装药或者是补品。陈破空评论说，习近平可以透过很多其他方式来展示他的一尊地位，无需要通过两个杯。我认为这个是由于某些不得已的原因，他准备了两个杯，其中一杯和其他人一样用来饮茶止渴，而另一杯就是他特用的某种药物，服务员亦属专门为他服务的。因此，我认为习近平之所以采取这种做法，多半的原因在于他的身体状况。同时，今年两会的议程大幅度缩短，3月10号上午就将闭幕，为期6日，长度只有以往会议的一半。陈破空认为，这个可能亦是习近平有病的征兆，缩短会议可能是因为习近平的健康不能够坚持。同时，李强的记者会被取消，亦可能是因为习近平身体健康问题，曝光机会减少，担心李强的曝光率可能会超过他。在两会召开前，习近平罕见缺席了一个他从未缺席过的会议，就是3月1号举行的2024年春季中共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自2018年至2023年，他每年都会出席这个活动，并且发表演讲。陈破空说，习近平是个极度集权的人，出席这个会议是要表明中央的高度关注。而在今年，习近平可能出于身体状况，需要为两会养精蓄锐，因此未能参加。陈破空评论说，从这些动态可以看出，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堪忧，两会期间他的面部和头部明显浮肿，而前一段时间则出现暴瘦情况，这个可能是某种严重疾病的表现。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讲，这种情况是一种不可承受之重。
中共互联网上不寻常的批判浪潮仍在升温，有评论人士总结说，粉红网民现在已经在网上抽出三害批斗，其中包括莫言被指拥有日本股东、商品使用日本风格装饰的农夫山泉，连美国资助建立的清华大学亦被涉及。在粉红发起的批斗浪潮之下， 仲有商店被煽动落架农夫山泉。快递员宣布拒绝运输农夫山泉产品的现象出现，不少围观民众直呼他们已经撞邪了。请你报道。
七号网友贴出消息指出，农夫山泉已经被粉红当做新的坏分子打击，购物直播间沦陷。在粉红的人肉曝光下，农夫山泉创始人的儿子被揭露是美国国籍，有同福岛有关的股东，产品东方树叶使用日本风格包装等等。还有外卖骑手宣言说，他接了个单，到了商店一看是两箱农夫山泉果墨水，就立即取消订单。他声称虽然扣了10元，但是问心无愧。还有自称是超市所有者的人宣布下架农夫山泉饮料，还宣称不想被农夫山泉的消费成为射向自己的子弹。还有粉红声称说，农夫山泉包装瓶上的西柚和靖国神社前面的装饰一样，林林种种令很多网友瞠目结舌。对于这些现象，有评论区高赞回复表示，现在的网友是不是都失业了，太得闲了，都没有公开，胡言乱语达到了一个新的离谱程度。亦是在同时，莫言和清华大学因为同国际社会的联系亦遭到粉红围殴。对此有网友感叹话，已经撞邪了，文字狱这股风格好纯正，十年文革在向你招手，这样真的没有必要。亦有人认为这样的浪潮在背后明显有团队在推动，煽动粉红网民的情绪，否则这样的事件不会这么长时间仍然不停息。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星期四指责哈马斯拒绝释放在加沙扣押的而受伤害的病人、老人和女性人质，拖延了和以色列为期6星期的停火协议。请看报道。
美国官员表示，如果哈马斯同意释放特定类别的弱势人质，今日可能会实现至少6星期的停火。现在的责任在于哈马斯。目前以色列仍然在寻找给加沙人质回家的途径。同时美方指出，由于穆斯林斋月在3月10日左右开始，我们认识到极端分子可能会试图利用斋月引发一些非常不幸的事情。我们希望确保我们有一个和平的时期，以便人们可以进行礼拜。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呼吁在斋戒月期间采取暴力行动。我们完全认识到极端分子的意图。在星期4晚间的国情之文演讲中，美国总统拜登谈论哈马斯10月7日的可怕袭击，并称以色列有权追捕哈马斯和责任人。在协议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抵达卡塔尔，为达成人质协议做出最后的努力。一名以色列官员告诉 YNET 新闻网站，耶路撒冷的评估是哈马斯决定阻挠协议，这样会导致战争持续到斋月。美国官员在7日表示，这次谈判没有硬性规定的最后期限。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对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发生之前的失误展开内部调查，调查的结果将在今年6月初提交给国防军参谋长。这次调查的重点包括10月7日前夕以及之前几日的情报和决策过程，同时将审视各级所做的所有决定，以理清哪里出了问题。同时审查亦将探讨军队对加沙前线战争的看法，进行情报评估，讨论重大战役以及军队人员和设施的配置等。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在星期4发给部队的信中表示，内部调查是为了帮助以军了解情况。他说，在战争开始时，我们未能保护平民，这个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如果我们不勇敢地分析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将很难学习和改进，亦无法告诉公民我们如何能够做得更好。
立陶宛情报机构3月7日发表报告，指出俄国目前的国内储备仍然能够在至少2年的时间内维持目前强度的乌克兰战争，同时中共政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请看报道。
立陶宛指出，克里姆林宫依靠高油价 逃避国际制裁和国家投资的手段，维持针对基辅的作战。同时，俄罗斯正在根据前线的经验对战局进行评估，并且试图提高战斗力。来自立陶宛的反情报国家安全部和国防部下属的军事国防情报安全局进行了这次调查，评估了俄罗斯目前的能力。作为前苏联的成员之一，立陶宛现在是北约和欧盟的成员。立陶宛认为，俄罗斯当局为了应对北约扩大的影响，正在北部和西部加强军事力量，应对北约在边境集结的情况。报告亦说，俄罗斯情报部门正在努力逃避欧美对其国防工业实施的制裁。立陶宛各机构7号表示，虽然公开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弹药的只有伊朗和朝鲜，但是中共已经成为其最大的微芯片供应来源，人民币成为俄国国际交易的主要货币。同时，自2023年俄国在白俄罗斯部署军用核弹头以来，莫斯科一直在稳步建设供其使用的基础设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情报机构亦加强了招募国外间谍的动作。立陶宛在2023年拘留了几名本国公民，原因是他们涉嫌为白俄罗斯提供情报以获取金钱。立陶宛亦警告说，自立陶宛在领土上开设事实意义的台湾使馆之后，中共政府亦加强了在立陶宛的间谍活动，和北京有关系的网络黑客涉嫌定期搜索立陶宛政府机构的网络漏洞并发起袭击，目的是渗透政府系统摄取资料。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